研究嘛，我们的经是细讲啊，越是细讲啊，越容易透彻的明了。但是略说有好处，纲领啊、要紧的地方啊，统统可以能抓得到啊，也有大家好处啊。那么我们这个录音带带回来啊，将来这个整理好了之后啊。也是普遍的流通啊，那么一共60个小时啊，这部经是圆圆满满的讲出来了。那莲花呢，与我们关系很大，这是我们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生处啊就是莲花，住处也是莲花啊。所有一切活动啊，都不离开莲花，所以念佛之人呢、啊，特意之事，特别应该要知道详细。啊，下面抄里头注解，这再详细啊给我们说明。啊，说拓智者，这就是身呐、啊，拓身之处啊。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这个托身呢是父精母血啊，是来投胎来的胎生啊。西方极乐是莲花化身啊，生到西方极乐是要生哪呢？生在莲花当中啊，未证无生，生必有托。这是从理上讲啊，你没有真正证得无生，那么换句话，你一定有生，有生呢一定有一个脱生的地方啊。无生真正讲到严格的来说法，原叫八地菩萨，才是真正证得无生法忍。那么换一句话说，大地以前都有拓智之处，六趣众生终因之身自求父母啊，终因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讲的灵魂啊，死了以后啊，他就投胎去了啊。中国人叫灵魂，佛经里面呢也叫做神识啊，叫做神识啊，也叫做中阴啊。为什么叫中阴呢？因为它还是属于五阴身啊，它还是属于五阴身啊。不过它是无表色的啊，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它有没有色呢？有色。有色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我们举个比如说，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做梦？梦有没有色？梦有没有色相？你在做梦，为什么你旁边的人看不到你？看不到你梦中色相呢？你自己清清楚楚，别人看不见。啊，还有呢，想有色相。啊，就是我现在想一个人。哎，那个人的印象就清清楚楚，为什么旁人看不到呢？啊，告诉诸位，凡夫看不到，有定功的人看得到。所以有很多有定功的人呢，不是有他心通啊，他心通得到不容易，天眼通得到容易。得到天眼通的人，你心里想什么，他就有修相，他看到了。哎，你在干什么？在看他， 啊，你在做梦啊，他看得清清楚楚，你在那做梦。啊，你梦中的色相他看得见，天眼看得见。啊，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啊，可见的，我们心里想个相，想一桩事情就现色相。啊，你看那个想啊，是心上有个相啊，啊，心里头有个相，啊，这想啊，一想就有相，啊，不想就没有相，啊，想了就有相，啊，所以有他心通的人，有天眼通的人，就看得清清楚楚，啊，要记住啊。无量寿经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天眼洞视，天耳彻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都没有看错啊，甚至于自己都不能体察，人家看得清楚啊，所以这个中阴呢，它的确是有相。又下的，那么称之中阴呢？前阴已泄，后阴呢还没生啊，还没成。那么这当中，也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前阴是前面这个身体，他离开了啊，他的灵魂脱离他这个身体了，但是还没去投胎啊。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叫它做中阴。啊，这个当中，啊，这个当中有多长的时间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一般大多数的都是49天，啊，这49天他就投胎去了，啊，六道里面这是鬼道，他到鬼道里就投胎，啊，49天当中，有的时候还没有入鬼道。啊，六道里头哪一道他也没入啊，啊，这个时候叫中阴，啊，叫中阴，啊。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没有中阴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大善人，啊，他真的一断气呀，那就升天了，到天上就享福去了，享天福去了。升天的人没有中阴啊，这个他一断气嘛升天了。往生的人没有中阴啊，真的一断气，那个地方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是善，大善啊。另外一种大恶，造成造地狱的罪业，一断气啊，马上就堕地狱了，没有中阴啊。所以堕地狱没中阴，除了这两种啊，通通都有中阴，中阴长短时间不等啊，不一定，要看他自己的机缘啊，他去找父母啊，六道里头去找父母去啊，自求父母啊，他跟他父母的时候过去是有这个业啊，所以佛法讲了四种缘呢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这个关系他不来啊，啊，都是这四种关系才来的啊。那么这个叫中阴自求父母啊，这个是绝对的事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我们做人在这个世界短短的几十年呐，活到100岁的人很少啊，所以决定不要作恶，决定不要跟人结冤仇。你要跟人结冤仇，你要做恶，说老实话，得不偿失啊！啊，将来啊，果报还自受啊！ 没有法子的，谁都代替不了，是何必去造恶呢？那何必给人家过不去呢？啊，我们中国俗话也说，量大福大了。啊，所以我们佛门把弥勒菩萨塑的那个像，布袋和尚像，放在寺庙大门口，就叫人说量大福大了，要能够包容啊。啊，福是自己求的，自己修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不是侥幸可以带来的，一定要自己去修，啊，要能够包容人，啊，你能够容忍，别人也能容你。啊，你能够欢喜对待别人，别人也能欢喜对你，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我信丝毫不爽啊，这个世间战争灾难怎么来的？冤冤相报啊，迷惑颠倒啊，越报越惨。为什么？他不会报到恰到好处啊，他总会超过一些，超过了吗？那被报，报的也都不服啊，来生再报复啊。你们看看安史全书，文昌帝君殷之文前面一句啊，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啊，你看看那一段，他说他的时候生生世世因果报应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法真正忏悔，不得了，果报都在阿鼻地那么说到这个东因自求父母，刚才说过了，天人是化身，西方极乐也是莲花化身，再给诸地狱也是化身，除这些之外，人间啊，人修罗鬼畜都有父母啊。这一桩事情我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讲得很透彻、往生善事啊，能往生的那是纯善之人，真正的善人呐、啊，心行不善呐、啊。不能往生啊！你没看到经上说吗？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不善怎么能跟他住在一起呢？这一点要注意啊！总不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个地方还跟那些诸菩萨天天吵架。没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六合敬非常重要啊，不但是出家这个僧团里头要遵守，真正学佛在家同修要遵守，要和要敬啊，别人不敬我应该的，我要见人啊，不要求别人怎么对待我，要问我要怎样待人。你的道业才能成就。 啊，修自己啊，别人恶意对待我，我想的时候他是我的善知识，替我消业障啊。别人善意对待我，他也是我的善知识，他要我学谦和啊，学恭敬的啊。所以一切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好事坏事，通通是自己的善知识啊。在这个境缘里面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大慈悲心，这个才叫上善，你才有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否则的话，你这一生佛念得再好，心行不善，只是种了善根，西方极乐种了善根，这一生去不成。那为什么呢？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跟人吵架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不能够容纳你，阿弥陀佛再慈悲欢迎你去，但是那边还有很多大众，他来了扰乱我们秩序，天天跟这个闹别扭那个闹别扭，这个西方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了，秩序大乱啊，所以决定不会容纳你的啊。因此你要想这一生决定有把握往生，先要练一个好耐心啊，这样就决定可以往生啊。所以往生善事啊，这个善字我们要重视它了。啊，这一贪之情啊，莲花化生。一贪指啊，是讲时间之短。啊，这一贪指时间很短啊。啊，实在讲的，临终心清净。不惊不怖啊！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恐怖，为什么？贪生怕死啊，他恐怖。念佛的人对生死不惊不怖，这个心就是定啊。这个定心呢，就是净土受生之心。所以这个时候一念呢，就是生净土的时候啊，最后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生净土的时候。下文一心不乱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即是生此莲花种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在哪里呢？生在莲花当中啊。这个莲花就是你自己培养的，是从你自信当中生出来的啊，显现出来的啊。往生佛菩萨必定来接引啊，必定来接引。这个福报大的人临终的时候清楚啊，福报大的人不迷惑，没有病苦，所以佛来接引的时候啊，他看到了，他会说啊，佛与大众来接引我了，来了，我要跟他去了。那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往生，一点都没错啊。福报差一点的人呢，临终的时候有一点病苦啊，体力衰了，临终佛来接引他，他看到了，口里给大家说没有声音啊，嘴巴虽然动没有声音，他没有力气，这个福报差一点的啊。所以临终往生决定是佛来接引啊。所以像这种瑞相 往生的人呢很多啊，或者见到佛像，或者见到光，或者闻到天乐，或者是有这个异象啊，这个都是很好的瑞相。但是能够证明确实往生呢，最好是他自己能够说出来，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啊，百分之百的可靠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呢一定要修福啊，修福决定不能够欺骗自己啊，更不能欺人啊，欺骗别人啊，要认真的去修学、说是莲花者，乃谢凡学之玄功，按慧命之神者。那么这个莲花，谢是谢土，凡是凡夫啊，凡夫就像鸟啊，在那个蛋壳里头一样啊。这个时候把这个蛋壳破开了啊，卸除了，这是用这个比喻啊。我们从六道轮回的啊，就叫无明壳破了之后啊，永破无明啊。这虽然是待业往生。无明没破，等于破了。为什么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圆满成佛，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修别的法门很难很难啊！欧益大师常说啊，这个同居一关呢，最难透脱啊！啊，这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呢，啊，也就是六道轮回。啊，一般凡夫想超越六道轮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如果不是这个法门，说实在话，我们学佛通通没有指望。啊，不能往生，我们学佛生生世世都是这个程度，都是这样。啊，怎么晓得呢？因为每一个人无量劫以前都在修行。生生世世都修，修到什么成绩呢？我们现在想想自己就晓得了吧。啊，为什么多生多劫还是这样子呢？第一个，一轮回呀，有各因之名，前生修的忘掉，忘得干干净净。啊，不但有各因之名，还会退转。啊，这个世间退缘太多了嘛。啊，所以退得多进得少啊，这是我们自己没法子成就啊。啊，那么离开娑婆世界，这就有办法了。啊，与佛菩萨同类了，啊，所以这个莲花了，啊，是按慧命之神者，啊，我们的法身慧命安居在莲花里。王爷之国号曰莲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所以我们称它做莲邦。同修之友啊，号曰莲社，啊，大家在一块同修这个法门。这个道场称之为莲社，啊，当年东晋的慧严大师 第一个提倡啊，大家在一起共修这个法门啊。他那个时候有123个人啊，组成这个联社啊，个个往生啊，无比的殊胜的啊。早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后往生的人啊，先往生的跟三圣一同来呀、啊，一同来接引呐、啊。这个诸位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你都能看到，啊，都有很明晰的记载。所以以后每个地方啊，凡是念佛的道场多半都用莲社啊，越禅诵之期号曰莲漏啊，啊，这个漏啊是古时候计时器，就像我们现在钟表一样，我们现在几点钟呢？哎，在从前没有钟表，啊，用什么方式呢？用漏，啊，用水，让它慢慢滴，从这个桶里滴到那个桶，那个桶滴到那边，桶上刻的有肚子，看它滴了多少了，啊，知道多少时间，啊，这是中国古代啊。计时的方法啊，那么在念佛堂里面计时，这个漏啊就称之为莲漏啊，都不离开这个莲字啊，定去向之极号曰莲宗啊，这个我们就称净土宗，净土宗就称之为莲宗啊。为什么呢？因为莲花是我们去向的地方，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目标要到莲花世界啊，我们要生到莲花之中啊，所以称这个莲宗啊，众其四人啊，这个就是通通用莲呢，我们重视这桩事情。修净土者，若离佛时，当向极深呐，在莲花中作礼。佛在莲花中受我礼敬，啊，这就讲我们在拜佛，啊，告诉我们呢，加这一个观想。啊，我们自己在哪里练佛呢？自己在莲花里面念佛呢，也在莲花中受我礼拜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礼佛的时候啊，心里想着啊，我站的这个地方就是莲花啊，在莲花当中拜佛甚至念佛人常常想莲花啊，我们走着路一步一步都踏在莲花里啊，诵经在莲花里诵经，拜佛在莲花里拜佛，行住坐卧都在莲花中啊，啊，你心里想莲花确实就有莲花啊，你虽然见不到，刚才跟你说过有天眼的人看到，哎，怎么你脚底下那么大一朵莲花呢？他看到了，因为你在那里观想，想莲花多大，想莲花什么颜色，有他心通的人，有天眼通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你跟别人不一样啊，你也站在莲花里 坐在莲花里。啊，道场我们观想一个大莲花，大莲花里面有很多小莲花，啊，每一个座位都是一朵莲花。啊，你常常做这种观想，啊，常做这种想，啊，是借家辅座啊，在莲花中接受啊，接引于我。啊，这是享佛戒行啊，是当享即身在莲花中啊，皆加辅助啊，佛来接引我，然后一心持名啊，这是先观想，然后再念佛号啊，再念佛号啊，或者诵经礼拜都先观想啊，礼拜时候站在这个拜殿的前面先观想，观想我在莲花当中啊，佛也在莲花当中，然后再拜啊，诵经的时候也做如是观想啊，先观想，然后一心呢去诵经，一心去念佛啊，你先观想，现有二圣啊，这是讲过去这个公案，有两个出家人做莲花开合想啊，他就常常想这个莲花开，莲花合起来啊，自己在莲花之中啊，他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事情。实在讲，这个是属于，这是属于观想念佛，啊，观想念佛的一种，啊，专门观莲花开合，啊，随得往生，啊，修这个他也能往生，那他跟莲花相应嘛，他一心一求生莲花佛国，啊，他也能往生。宽福加持，一心持名而不生成。啊，莲池大师，何宽，你还能够啊，信愿持名，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单单修这个莲花开合想啊，都能够往生。那这个信愿持名呢，不必说了吗？决定往生。这一个公案举得非常好啊，是求生西方净土有力的证明啊，证实这个法门决定真实可靠，简易稳当啊，最简单最容易啊，稳稳当当啊。实在讲，我们一天到晚呢，不想莲花，不想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就会胡思乱想啊。想世间五欲六尘是胡思乱想，想一切经典都是胡思乱想，这个诸位要知道啊，想弘法利生也是胡思乱想啊，真的弘了法没有了，立了身没有了，不简单 啊，利益众生，除了劝人念佛之外，这个是真实的，其他都靠不住啊。你劝人言教，他演一辈子他对教也不明了啊，搞得最后邪知邪见啊。你叫他吃粥，搞得不好他着魔了啊，因为粥里面很多都是鬼神的名字，你在念把那鬼神都念来了， 都叫来了，叫来你又没有办法把他赶走，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我们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你把他请来了，最后没有本事把他送走，这个事情就要找麻烦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有几位同学学密的，我不好说他我上一次出国之前，这次回来时间不长，也不过两个月我看他这个面色神情不大对了。然后别人告诉我的说某人学密了我就晓得为什么有一点不正常。还有个同学告诉我的时候，他现在呢这个念佛了，这个夜晚念佛的时候身心不安，恐怖，越念越害怕。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缘故，那别人告诉我他现在学密了，难怪你念佛才会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呢？你已经跟鬼神打了交道了，鬼神不喜欢你念阿弥陀佛，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他在旁边威胁这个以后麻烦就大了但是我们说他也不会相信他有他的上司，有他的好老师来指导他如果不积极回头麻烦很大可是我们不好劝他这是个人的因缘不相同只有随他去了每一个人的缘分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不相同所以我们明明看到许多人不能讲只有随他去了所以你才晓得慈心他地修这个法门是多么大的福慧没有大福慧你这一生遇不到像这个下联句句所说的要不是过去生中修福修慧于这个法门呢你想暂时听听你都没有这个缘分虽与站稳亦不能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珍惜自己对于看到走上歧途的这同学，我们跟他说也是点到为止为什么呢？否则的话了，他就毁谤正法，加重他的罪业了所以佛菩萨度人生生世世不急于一时，就是不要加重他的罪行，使他不要回报这样就好。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好，还有我们有一桩事情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图书馆呢最近举行一个佛期这个佛期的时间呢提前，这个哪一天开始？12号星期几星期一，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一，希望同学们转告你们认识的人友，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开始打佛七，以这个功德回向天安门死难的同胞诸位这几天在报纸杂志这个广播里面都晓得天安门这个事件那目前这个社会上发起捐款救助的这个义举我们本馆也响应了本馆诸位知道 是一个很清贫的道场，我们不是富有的道场啊，我们没有金蝉佛寺，没有什么收入，我们只能表示一点意义。今天我们捐了10万块钱。